川普横扫东盟稀土，有何名堂？集结马六甲守门人，川普巩固海上霸权。专家习不尊重美国，100%关税不应设。川高会点燃高市交易，日股突破50,000点。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亚洲之行，在东南亚和日本刮起旋风，所到之处，稀土协议一个都没落下。可见在川普严重稀土比关税更重要的时候，川普在周末东南亚推动了一场川普交易，和东南亚国家签署贸易和稀土协议，维持19%关税，部分产品关税逐步降到零，换取稀土优先供应权。这个令到东南亚国家尝到了甜头，亦令中共在东南亚布局瞬间被川普瓦解了。为什么是东南亚和泰国呢？马来西亚拥有大约1,610,000吨稀土储量，这个储量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储量。不过为了避免资源流失，该国禁止企业出口稀土原料，生产以加工为主。澳洲 Lynas 在这里建立了精炼厂，主要处理澳洲进口稀土矿。礼拜日，美国和马来西亚在共同声明中表示，马来西亚同意不对向美国出口关键矿物或者稀土元素实施禁令或者配额限制，但该声明未明确马来西亚的承诺是否适用于原始的稀土原料。同一日，泰国总理阿鲁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亦分别在同川普签署美泰美柬贸易协定的同时，分别签署了美泰美柬关键矿产协议，概述了稀土矿物加工和出口方面合作。这些协议承诺泰国、柬埔寨将为美国公司提供获得稀土的优先权。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和柬埔寨的协议是明确美国公司有获得供应的优先权。火星宏观账号说，美国和泰国、柬埔寨签署稀土协议是因为盯上了位于泰国中部的 Strait Chu 稀土矿藏和柬埔寨的 Andong Mies 矿，这个是东南亚最著名稀土元素来源之一。当然这两个矿藏无法和中国、马来西亚、印度、越南的储量相比，但是泰国在稀土矿全球生产占比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为了拿到这个优先权，川普亦是落了本钱，被这几个出口国家扩大在美国市场份额亮了绿灯。白宫发布联合声明称，根据协议，美国将对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这三个国家大部分出口产品保持19%关税的税率，与此同时还将逐步对三个国家部分产品关税下降到零。这个对于这些国家是至关重要，因为在2023年开始，东盟对美国出口超过对中国出口，美国成为东盟最大的出口市场。2025年上半年，东盟对美国的出口1940亿美元，增加了 13%。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川普的关税就是不想给其他国家去掹美国的羊毛，缩小贸易逆差，从四月到九月这半年成效显著。譬如和东盟在四到九月的贸易逆差缩小了 7.8%， 而在今年上半年就是一到六月贸易逆差还是同比增加了 3.4%。 川普用市场换稀土，诚意满满啊！中共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川普席卷东南亚大部分稀土产业链，而自己的小兄弟亦在这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倒过了。中共用了30年时间打烂了西方稀土同行的饭碗，构建了自己稀土垄断，但没饭吃，总是有被饿醒的时候。现在西方的国家稀土断粮，断到幡然醒悟，中共低估了饥饿中爆发出的力量了。不单只是中共手里边稀土垄断的这张牌的命不长，一带一路 抌咗个钱落去东南亚，亦喺度被川普修改。我哋就快速回顾一下呢、这个局势喺过去唔到七日之内进展。10月20号，川普同澳洲达成咗数百亿美元稀土合作协议。3日之后，10月23号，日本国有能源同金属矿产支持组织以及双日综合贸易株式会社参与了美国国防部计划的美国铝业公司主导，在西澳投资建设一座年产能为100公吨的加精炼厂项目。同一日，日本的 Jokkmokk 和美国稀土开发商 Owyalois 签订协议，宣布结成战略联盟。3日之后，10月26号，川普又和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达成了稀土合作协议。这个讲明了什么呢？火星宏观写道，这个意味着美国在利用政府入股投资完成国内稀土企业、稀土矿产、稀土需求垂直整合的同时，不单止在度加速发达国家稀土技术、矿产投资和需求的整合，还将发展中的国家稀土资源纳入了美国主导、没有中国参与的独立稀土供应链之中。火星宏观作者讲到，美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和稀土协议背后还有什么名堂呢？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亚太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在度使用的老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答案就很简单了，利用了美国的市场、资本、国际影响力，削弱中共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我们出口第一大市场东盟的影响力。他说，从美国联合英国打击柬埔寨犯罪集团陈志团伙，川普促成了泰国和柬埔寨签署和平协议，再讲到对东南亚稀土矿的竞争，都反映着中美影响力的此消彼长趋势。我有更多发现，爱好地理的我最喜欢就看地图。我们看一下地图是怎样回答火星宏观的问题。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这些东南亚关键的玩家，同时是马六甲海峡的守门人。马六甲海峡是全球贸易的咽喉，每年3.5兆美元货物通过，占全球1/3的海运量。中国80%的石油入口亦是靠呢度，从中东经印度洋进入。这个不是简单买卖，而是战略绑定。美国没有完全掌控亚洲，但绝对巩固了其在亚洲海上霸权，亦加大了中共马六甲的困境。基士特智库研究员张家敦先生在接受福士新闻 Maria 共度早晨节目采访时讲，我们同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有这些安排和框架，川普总统正在做的是孤立北京，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他对美中基本达成的贸易协议和即将到来的川集会并不乐观。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北京并没有遵守他们的协议，但我们遵守我们的承诺，中方会再次这样做，再次违约，因为尤其是因为习近平不尊重美国，而且他对我们尊重比10年前更少了。美国需要逆转这种局面，他认为美国不应该马上同意移除100%额外关税，应该维持100%额外关税并实施，直到北京真正开始向美国运送稀土。我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中详细讲到中共买100万吨黄豆这个遥遥领先的预言，释放的中共韬光养晦的 旧戏重演的戏码，连接贴在留言区。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再点击补课啊。将这个连接我就放在下边了。在村集会之前，市场热情最高的是几个小时后举行的村高会。为了迎接这一场村高会，高市交易重返江湖。我们在礼拜六节目中仲引述野村资深经济学家讲，高市交易恐怕要再见了。日股不会重返50000点，结果一个周末过去，资本完胜经济学家。礼拜一日本股市首次突破50000点了，收报了50512点，资金仲是继续睇好高市同日美关系同埋经济合作前景。咁又为乜嘢呢？野村经济学家睇一睇，除咗川普呢个背后俾日本背书嘅人系边个？系喺2013年喺诸多央行眼皮底下成功阻击日元嘅美国财长贝森特，能够喺日经225指数突破咗50000点嘅日子嚟到呢度，真系荣幸。呢个系贝森特礼拜一在同日本财长偏山沙月会谈时的开场白，他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扩张性财政立场表示赞许，有助于东京股市创低纪录涨幅。日本财长偏山在礼拜一同贝森特首次面对面会晤后，亦告诉记者：贝森特告诉我，延续安倍经济学精神，高市经济学似乎运作良好，并发出了非常积极信号。片山对贝森特评论的描述，为高市主导下的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正面的睇法。这个可能被东京的政策制定者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担心贝森特可能会提及日元疲软的问题。鉴于日元持续疲软，这个可能被视为给了日本出口商相对于美国竞争对手非公平竞争优势。预计贝森特和片山将讨论货币问题。等一下还有嘢睇，据讲下午的时候会邀请高市同坐美军直升机前往横须贺美军基地，两人预定共同视察航母，目的是强调日美同盟的坚固性。今日川普同日本天皇会面，俾大家分享两个礼尚往来的幽默细节。大家知道同川普握手那个是一场展示内功的无声战斗，从来都是其他领导人想将手缩回去的，结果被川普按住了。不过是今日呢，川普被天王摆了一道，他们两个握了8秒钟的时间，川普想松手，结果天王就不松手，没办法了，又握了6秒钟。同时在现场听不到记者提问题的叫声了，充满了日本式的安静。为什么会这样呢？据福士新闻记者介绍，因为川普总统和日本天王会面时，日本皇室团队当场教育在场的西方主流媒体怎样尊重日本的礼仪规矩，不要在天皇面前无情地对川普总统大叫。哪怕是记者惯用的 Mr. President 都将被视为人身攻击，所以大家看直播画面就会发现全场记者鸦雀无声。有网友说，连拍照按快门的声音听起来都格外谨慎。川普南下横扫东南亚的同时，美国全球南方战略就是通过关税、贸易谈判和优先援助重新吸引全球南方国家，防止倒向中共主导联盟。这个战略在南美亦点燃了另一波资金的狂欢。Yellowhead 网站今早发文讲，阿根廷债券、货币和股票在礼拜一早盘暴升，之前哈维尔·米莱总统的党派在关键中期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这一结果对维持米莱在该国被几十年毁灭性社会主义管理压垮后的全面经济 重置至关重要。米莱的自由市场改革和大胆紧缩计划已经开始冷却通胀并稳定金融环境，向投资者发出了信号，表示重组道路依然完整。早前川普总统称礼拜日的中期选举结果是米莱党派的大胜，他不单止赢了，而且赢得很厉害。米莱跟着在 X 上感谢川普，感谢你信任阿根廷人民，你是阿根廷共和国伟大的朋友，我们的国家绝不应该停止成为盟友，我们的人民想要生活在自由中，请依靠我，一起为西方文明而战。这一文明成功将全球超过 90% 的人口摆脱贫穷。 UBS 的分析师写道，政府很可能追求三项结构性改革，劳工、税收和养老金。这一意外逆转意味着阿根廷比索在未来几日可能升值，这件事情对于资本来讲是几咁大的好消息呢？刚才讲日本股市罕见冲上了50,000点，就好似坐火箭咁，升幅是 2.46%。 如果同阿根廷股市比，咁呢个只能算作系坐飞机。好多阿根廷个股票今日早上一开盘就升咗40%，阿根廷 Marvel 股票指数上升咗19.53%。高盛交易员卡罗莱纳吉肖邦托写到，喺呢度可能成为该地区关键时刻嘅时刻。呢度冇重大获利了结力量，交易先啱啱开始。根据彭博社嘅估计，贝森特嘅一项压住包括超过10亿美元嘅比索购买，这个似乎已经凑效。礼拜一交易时段，阿根廷嘅货币走强，将意味住美国可能净赚数亿美元。本月美国宣布一项200亿美元嘅货币互换，以支撑阿根廷货币，并承诺同私人银行同主权财富基金筹集另外200亿美元。在大选之前，川普直言，如果米莱输了，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因为他的对手的哲学没有机会比阿根廷再次伟大。米莱党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 41.5% 对比隆主义的 40.8% 领先。报道说，在几十年失败的社会主义，比隆主义领导人将阿根廷经济拖入了泥潭之后，川普对米莱的支持是拉丁美洲政治战略转变的一部分。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